看我这儿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这里有个美好的故事，浪子回头，许多人都很熟悉这个故事，主耶稣分享的。有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他说，我要我的遗产，我要我的遗产。换句话说，我希望你早点死，你太强壮了，我现在就要我的遗产。虽然很伤心，父亲将遗产分给了小儿子。好，要仔细读，给大家看经文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他分给他们不是只给开口要的小儿子，有没有注意到他分给他们？因此大儿子一直都有，他分给他们他所有的财产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往下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。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你们都知道这故事。他非常惨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跟朋友一起放荡，那些朋友呢，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。 OK， 然后他看着猪的食物，就连猪的食物看起来都可口。后来他想起，往下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他想起他父亲的恩慈和良善，连故宫都善待。 Amen， 我们要善待我们的故宫。如果你家里住着故宫，我们必须好好善待他们，喂饱他们。Amen。 所以是他父亲的良善使得他，是他父亲的良善使他悔改。 Amen。 若是我的父亲用恩慈和良善对待故宫，他说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他真的说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，把我当做，为什么？因为故宫都口粮有余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我得罪了我的父亲，不能再当他儿子了，那就当他故宫吧。好，下节经文说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。我喜欢这里，人要怎么远远就看见他的儿子，除非他每天都望着地平线看，在等着。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还有这里希腊文的亲嘴是不断的与他亲嘴，对，不停的亲。我常常亲我儿子，每次他在我旁边，我把他抓过来亲亲额头。 Amen。 我还要告诉父亲们，你的孩子长大后会健全正常，只要父亲透过肢体表达爱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太严格，不要太过小心，没有拥抱，没有亲嘴。他们还小的时候，尽量的亲他们，拥抱他们，爱他们，他们长大会成为真男人。阿门。阿门。屏幕师，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我之前说过，上好袍子，希伯来文意思是头一件袍子。 Amen。 头一件袍子是为大儿子预备的。 Amen。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。 Amen。 律法之下，摩西被告知要脱下脚上的鞋，这是圣地，但在恩典之地，神说把鞋穿在他脚上，他有权利站在我同在里。 Amen。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没有在厨房里把牛犊宰了，肥牛犊在小儿子面前宰的。神的目的是要显明十字架的代价。有些人不愿谈论血腥，耶稣经历的所有折磨，但他们需要知道拯救你的代价，没有别的方式，就在这里宰了。有没有看过牛是怎么宰杀的？很血腥。 Amen。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你可能有心跳，但却像死人。你可能去上班回家， 工作九小时、八小时之后，开车回家后吃好吃的食物，你确实有心跳，但里面是死的。注意，小儿子有心跳，但当他离开父亲时，他死了。那么，什么是生命？生命就是回到神同在里，因为主的同在里有生命。Amen。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Amen。一起说 Amen。往下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。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，在他父亲家里有坐月跳舞的声音。谁不明白这一切？举例来说，现在的教会有谁不明白那些人在神的家中坐月跳舞？我讲的不是夜店音乐，而是你可以用来赞美神的歌。 Amen。 但谁不明白？哥哥不懂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为什么有音乐和跳舞？神办了一场庆祝会，小儿子回家，大家都知道是耶稣分享这个故事，对吗？都知道父亲是谁，对吗？天父上帝，他的父。知道谁是小儿子吗？你和我。 Amen。 大儿子代表犹太人，是他们先能接触到神。神拣选以色列成为外邦人的光，神心里想的是全地得救，但在旧约里他拣选以色列成为光，代表他面对全地。神说，如果你不愿积极的去做，而是用消极的方式，这发生在旧约。 Amen。 但神没有忘记他的爱关系与以色列的约，直到今天。 Amen。 大儿子说，他代表那些自以为义的人，讨厌神的家中有欢笑、音乐和跳舞。他问是什么事，他们一定知道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注意看，生气第一次出现是在这里。故事从未说父亲生气，因为小儿子浪费了所有财产，大儿子失去所有钱财，对吗？从未提到父亲生气。我们认为神在生气，外面的世界认为神在生气。你知道是谁在生气吗？你知道世界为什么认为神在生气？因为他们看见生气的牧师，他们看见讲台上有生气的大儿子。其实这不是我的信息，待会儿就会回到主要的信息了。好，他对父亲说，我，这不是父亲的名字，父亲不是中国人，不是罗某某。罗某某，这是种表达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注意到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他这样认为。你并没有给我，刚刚不是才看到他把产业分给他们？很可能神已经给你，你却没看见。很可能你在度假享受，拥有殊荣却没看见。你看见的是，你不喜欢你太太的某些事，你不喜欢你孩子的某些事，你不喜欢你女儿、青少年、你儿子的某些事，你放大检视，然后错过当下。错过神赐给你的时光，就是如此。因此神非常讨厌抱怨，神讨厌抱怨。我管教我儿子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抱怨。我告诉他，你知道以色列抱怨后发生什么事吗？不停转圈转圈，神不喜欢。你必须告诉他们。 Amen。 一旦他们拥有恩典的环境，你可以告诉他们神不喜悦，但当你赞美时，神爱你。当你赞美时，会得到更多。当耶稣拿了五饼二鱼时，他感恩于是倍增。 Amen。 你抱怨我这里痛啊，我那里，但是 99.8% 的部位都没有疼痛，感谢神没有疼痛。 Amen。 我只是要说，要为你所有的感恩。大家是否知道耶利米书中蒙福的人和受咒诅的人有什么特征？那些所谓蒙福的人，在干旱时根本没有感觉，挑战来时不会受影响。蒙福的人并非不会遇到困难，蒙福的人不是没有挑战和事业，不，还是有，但不会受影响。他专注在其他事情。而在同一个篇里，受咒诅之人的定义是什么？好事发生时他看不见。就算有人受咒诅了，受到咒诅，神的怜悯、神赐福、神的良善使人悔改，但是他们没注意，完全看不见。我们许多人，我们的教会有这么棒的会堂， 但你不开心，因为你旁边的人，你知道，有体臭，或其他的，试着不要去在意，感谢神 ，Amen。或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的招待，但还有其他的招待，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常常在付出，就像父亲一样不停的付出 ，Amen。我们可以成为加油站，对吗？成为加油站，为他们加油，找出优点。牧师很难找到优点，去找，努力，与其找缺点，不如找优点。Amen。在餐厅里很容易，我也是一样，很容易看到缺点。哇哦，有没有看到服务生的嘴脸？哇哦，你看看，但是还有很多好的，感谢神有位置。大家在排队，感谢神我们有这食物吃，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里。我们很容易，就算在乐园里，还是喜欢看负面的。这需要高超的技巧。得胜的时候，去抓住失败。许多人有这样的技巧。Amen， 愿你也可以培养其他技巧。Amen， 赞美神。屏幕时信息太长了。你可以换个角度想，当你吃冰淇淋的时候，时间很短。当你吃十道菜的晚餐，要很久。哪个比较好 ？Amen。当你吃冰淇淋的时候，只要舔一下就没了。牛排要切，要沾盐，要沾酱。有些人饿了 ，Amen。然后你要咬。冰淇淋不用咬啊，只要舔，咬咬咬，结果你听不懂说啊咬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某个人的名字，姚先生，抱歉，我讲的是咬咬 ，Amen。用嘴咀嚼，然后吸收，然后再从胃里反刍出来，然后再咀嚼一次 ，Amen，Amen， 然后再吞到第二个胃，对吗？然后继续咀嚼，再反刍一次。希望所有新加坡人都有牛的胃，大家都很会吃。好，两小时之后又不开心了，把食物再次反刍。抱歉，我刚回来。好，请看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父亲早给了，一切都是他的。OK， 你没有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他在抱怨、碎碎念，没有看到正面的。大儿子说。但你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兄弟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”看31节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你为什么不宰羊羔？你为什么不宰羊羔？都是你的。许多人都自以为意，自我为中心，没有看见周围的好。包括他们的家人，神赐他好妻子却没有看见，美好的家人就是看不见，直到失去了。许多人希望能有你的祝福，许多人希望能有你的健康，许多人希望能变成你，但你却不这么认为啊。好，要进入主题了。所以大家都知道新约浪子的故事，有没有听过旧约的浪子？旧约浪子的故事听过吗？那很快，几节经文而已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21章：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。注意，顽梗一起说顽梗，悖逆一起说悖逆。好，经过了一连串的管教之后，他仍不听从。Amen。这是指的是，大一点的孩子，20几、30几岁，从。原文架构可以看出来。好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。惩治不总是责打，也可能是谴责。你知道以利，撒摩耳记上的祭司以利，他没有管教他的儿子，他没有纠正他的儿子。Amen。你也可以暂停他们的职权，但他却让也是祭司的儿子随便拿别人献祭的食物，也就是说。这两个儿子会来拿走百姓的食物，到一个程度，圣经说众人憎恨献祭给主。不止如此，他们会与到会幕门的妇人苟合。但是父亲什么都没做，他是大祭司，以利却什么都没做。 他没有禁止他们成为祭司，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问题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，他们虽惩治他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，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，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意思是他过着放纵的生活，就像浪子一样去了远方，过着放纵纵欲的生活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。我再好好读一次，可能是别的意思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这是律法。刚才我分享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故事，那也是希伯来家庭，他们应该知道律法对吗？告诉我有什么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有，听好，第一个故事就是在生命记里的故事，我称它为旧约故事。在旧约的世界，在旧约里，儿子被赶走并且用石头打死，到了耶稣时，儿子被取代，两个儿子大大领受，旧约的儿子被大量的石头打死，新约的儿子被大量的亲吻，父亲不断亲吻他。在旧约当中，悖逆的儿子得到他应得的，新约的儿子得到他不配得的，戒指、肥牛犊、上好的袍子，庆祝父亲的爱。这个世界里，在律法之下，结局是不幸，新约结局是复兴。我想做点押韵好吗？帮助大家明白不幸复兴。再来一个，这个世界结局是死亡，新约结局是希望。在律法之下，结局是丧礼，新约结局是欢庆。我告诉各位，没有人看完这两个故事后会说没有改变，没有人看完这两个故事后会说没有改变。同一位神，为什么会有改变？屏幕师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事工在某些地方受到批评，因为我传讲恩典，也就是恩典的福音，没有别的福音了。他们会说，难道你不晓得旧约？但他们从不引用这个部分，他们不引用这个律法，这是律法，这就是律法。如果你有悖逆的儿子，还有一点，有条律法从未被执行过。事实上，旧约里没有任何一处有任何人遵守这条律法，用石头打死儿子，把他带到公开地点用石头打死，找不到。你可以说他们没有遵守律法，其实我们的心根本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但在旧约里，在律法之下，这是公义的。比一个法官轻判一个谋杀犯或者是伤害他人的人还公义。 Amen。 或宣判他们无罪。大家明白吗？这是同一位神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因为另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最终顺服他，死在十字架上。 Amen。 他为我们的罪死，他代替我们，他是代替了我们。 Amen。世界正在灭亡，因为他们认为神是旧约的神，他们认为神，他们似乎明白，是应该的。第一个故事， 符合我们的标准，没错，公义的，直到主角变成我们的儿子。没错，公益那些说哦，这个牧师，这些人注重健康等等的，健康，财富，首先没有健康或财富的福音，你搞错了。但神说，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康，不是指属灵的，因为下一句是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指的是身体健康。神要你兴盛。这些教义，但当他们留遗产给后代时，他们希望孩子们富足。这些人不相信，当他们孩子生病了，他们说神不再医治，他们会带着孩子去找医生求医治。结果他们有时在讲台上还会说神用疾病来管教我们，但他们却想逃避管教，因为他们带孩子去找医生，如何受管教呢？在我们的心中，父亲的心是不一样的。你要知道，神一直都知道，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。我们需要律法才能明白神公义的要求，才会珍惜神的爱和神的恩典。因为他儿子代替我们死，耶稣代替我们成为咒诅，他受咒诅，神就永不咒诅你。 Amen。 其实神祝福了你，因十字架上有了属天的交换，他承担你的咒诅，你承受他的祝福。 Amen。他承担你的审判，你承受神给他的恩宠，好让你在地上总是蒙福。同时你在天上的身份是儿子，在天父的右边。他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神我神，为什么？好叫你可以说我的父我的父，因为你已爱我。 Amen。 当他出生时，圣诞节故事黑夜成了白昼，因为天使遍布在空中，呼喊歌唱，荣耀归于至高神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当他被钉十字架时，正中午变成夜晚，全地都是黑暗的，三小时之久，好叫你总是在光中。阿妹，我刚才说，在律法审判之下看见神的手，在恩典之下看见神的心。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一个人本质如何？他的心，他的心影响他的手。如果我怜悯某个人，我会伸手拿皮包，心摇动双手，双手无法摇动心。因此在律法之下你看见神的手，但在恩典之下你看见神的心，没有矛盾。各位，神儿子耶稣，完全的子，神的爱子，使一切不同。一直以来神的心是压抑的，知道吗？压抑好像无法表达，因为你是法官，坐在座位上的法官， OK， 在法院里，在司法场合里，他不能凭心决定，他不能凭情绪决定。好，他不能说你悖逆的你，他不能这样说，明白吗？我会确保你受惩罚鞭刑，50下40下，他不能表示愤怒，必须要冷静。就算这个案子让他内心激动，他不能表达，明白吗？必须放下情绪。因此你能看见他审判的那面，看见他的手，但无法看见他的心。阿妹，神一直是如此。好像是因为这是另一个信息了，为什么要赐下律法？你们都知道我的信息，去读中文版讲得更好。我刚才本来要请牧师读第一页给大家听，真的，但因为时间我们让他先离开。好，我回到主题。神的心在律法下受压抑，但耶稣给神一个公义的出口，公义的根基，做他自己。这不是好像神是个爱审判的神，结果耶稣改变了神的心，所以神说现在我不审判了。不是的，神的心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是爱，他一直都是爱，一直都是爱。神创造亚当和夏娃，神创造，应该说神先创造一切，才创造亚当夏娃享受一切。神的心一直都是爱，一直都是良善的。但律法，神不喜爱律法，因为律法限制神。但人要先面对律法，才会明白神的恩典，明白吗？神终于自由可以做自己了，因此不是神改变他的本性， 需要重生的是我们，不是神。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神。我们现在活在哪儿？在恩典之下，公义的根基。我要结束了，我要结束了。我们再回到21节，最后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假如路加福音15章，浪子的故事没有公义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分享的，这样耶稣讲的就不合律法。我被控告讲的不合律法，但是你们知道这不是真的，因为我讲的是律法也成全了。大家明白吗？否则耶稣就有罪，就对他们讲这些，要他们忽略神的律法。不，律法是他赐的，在旧约里。 Amen。 但现在有公义的根基，赞美神，所以我们要专注。 Amen。 准备要结束了，有没有看到21节最后的结尾？下一节是什么？别作弊，不要看你的手机，你的平板。下一节经文是什么？我知道除了约翰福音3章16节，你们也会记住这一节。下一节经文是什么？想知道吗？完全不同的主题，但与这里相关。你会喜欢，你会喜欢。一起看。往下，21节、22节，人若犯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。下一节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埋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好，加拉太书3章13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是引用哪里的经文？我们刚才读过生命记21章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好，告诉各位一件事，当时钉十字架尚未出现，在旧约这时候当时还没有，在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21章里律法赐下时还没有这项刑罚。再回到律法，好，事实上律法说回去怎么说往下，我这里说被治死了，看到没？他被治死了。22节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。好，十字架是挂在上面等死，从某个角度很仁慈。好，是死刑，先治死才挂在树上，好吗？挂在树上不代表用钉子钉穿，是绑在树上。 OK， 好，为什么？是个咒诅，表示这是个咒诅，这人受咒诅了。当耶稣挂在木头上，重点是，你问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这个问题：耶稣为什么要挂在木头上？因为犹太人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，对吗？用石头打死悖逆的儿子，悖逆的儿子。为什么耶稣要挂在木头上，而不是用石头打死？因为如果你说耶稣的血拯救我们，耶稣的血洁净我们，石头打死也会有血。有时候大家不会多想，但我喜欢思考这样的事，我会想一些别人不问的，就是默想，耶稣为什么要死在木头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？加拉太书3章13节，回到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基督透过成了咒诅来拯救我们。哦，各位有没有？在跑步或者散步时想过，是否默想过基督成了咒诅这个事实？十字架上的基督成了咒诅，使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。听我说，这会使你心碎。基督成了咒诅，你手上的事不是很顺利，不管做什么，你赚到的钱都飞走了，觉得钱永远都不够，总是生病，有些事好像好转了，另一个又总是不停在生病，家里不和谐等等。嘿，要去对抗，那不再属于你了。基督从咒诅里将你赎回，但你需要默想基督成了咒诅，你的灵会立刻伸手说，因此祝福是我的。阿们，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。看见神的爱了吗？ Hello， 看见神的爱了吗？你们刚才读的律法说什么？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 如果他被石头打死，流出宝血，没错，我们的罪会得饶恕，但我们不会从咒诅里被赎回。若要从咒诅里被赎回，你要被挂在木头上。因此这一点，神是否应许我们得健康？因为圣经旧约里有许多应许，生命记28章的福属于我们吗？是的，我们从咒诅里被赎回了。看见神的智慧了吗？他不止流出血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是十字架？因为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从咒诅里赎回我们，你已从咒诅里被赎回了。你会说，我是美国人，住在美国，现在不景气，但你从咒诅里被赎回了。哎妹，流行感冒到处发生，我上班的地方大家都中奖，但你从咒诅里被赎回了。哎妹，赞美神。换个角度去想，不要像世界一样。还有，因着神的恩典，开始寻找好的，每一天都找，不是老想挑毛病，开始去看那些你爱的人的优点，不是老挑毛病。你会突然发现，你更强壮了，在凡事上，你的思绪更清楚，你的睡眠更甜，你的人生变得更喜乐。阿妹，有领受吗？一起赞美耶稣。阿妹，哈利路亚，主感谢你，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好叫亚伯拉罕的福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，好叫我们借着信心领受所应许的圣灵。各位，这个概念，圣灵会大大充满你，在旧约里从未出现，只有三种人有圣灵在他们身上，但仍然不是在他们里面，而是在他们身上，王、祭司和先知。圣灵在他们身上不是充满他们，而你看看你发生什么事，耶稣的血洁净了你，以至于圣灵能居住在你里面。知道你有多清洁吗？圣灵能居住在你里面。同时，我们外在每天充满挑战，有不同的事，压力、恐惧、担忧、挂虑，还有身体疾病等等。你要允许里面的那个人来对抗这些事，不是你自己。 Amen。 你借着内在的安息来进行。我是蒙福的，不需要担心你朋友说我们要加油，截止日期要到了，亚伯拉罕的福是我的。 Amen。 你知道吗？我不吃这类食物，不吃那类食物，不吃那类食物，因为我看过一些报告说这类食物很不健康。那你听了很多后，思想就会变得属世。我会尽力吃得健康 ，OK？ 但我可能以这为信念。再说一次，我可能以这为信念，而不是亚伯拉罕的福是我的。亚伯拉罕从未生病，亚伯拉罕活到175岁。Amen。各位，我们服侍的神如此良善，我们的信息，我们不怕讲旧约的信息，但我们必须记得旧约已成就。我有一本旧的圣经，在利未记里，里面有古老的印记，红色的字已复清，记得吗？我之前买过一本，在旧约里所有的律法，特别是利未记，可以看到父亲父亲父亲父亲父亲。读的时候我不会去想我应该做，我没做到这个，但最终总是父亲父亲父亲，耶稣宝血父亲了。 Amen。 你们爱他吗？他爱你。 Amen。 现场各位一起低头闭眼睛。朋友，待会儿我要做一个特殊的祝福祷告，我相信神会垂听，神会应许。有一种众人聚集的全备恩膏，当你一个人时不会彰显，因此我要释放恩膏在父亲们身上，当你离开后会是一个新人，你离开后会有一副新眼镜，帮助你用不同方式看着世界。 哎妹，因为有许多人的眼睛是黑白的，每件事都看到不好的那一面，焦点都是咒诅。不要成为咒诅的人，成为蒙福的人。哎妹，咒诅的人看不到好事发生。圣经说，蒙福的人看到危难不会挂虑。哎妹，成为蒙福的人，成为蒙福的人，嘿，成为蒙福的人。Amen， 成为蒙福的父亲，成为蒙福的丈夫。Amen， 开始发现太太的优点。Amen， 开始去，嘿嘿嘿，钻石和黄金不会出现在地面，你要往下挖，才会发现。Amen， 你要开始去挖。Amen， 开始发掘那些东西。Amen， Amen， 赞美神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！大家继续低头闭眼睛，在收看的人，革新教会的各位，透过电视或是网络收看的。你们已经听见这福音，这就是福音，就是宣告好消息。其实我的新眼镜就是没有任何镜片，没有镜片，在读圣经时没有玫瑰色镜片，没有深色镜片，没有没有。我们讲的不是要正面，现实没什么正面的事，却要假装正面。我指的不是那些，我说的是神已经赐下祝福给你，去寻找。 Amen，开始尝试好吗？赞美神。还没领受救恩的各位，没领受饶恕的各位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了咒诅，使你能蒙福。他承担你的罪，代替你受审判，因此你不再受审判。他像押沙龙一样被天和地拒绝，不配在天上，好像不配在天上，也不配在地上，使你在两个区域里都蒙福。 Amen。 所以朋友，如果这是你，请跟我一起祷告，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死，我相信他承担我的罪，他代替我受审判，他成为我的咒诅，使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。天父，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活着并且看顾我，从今天开始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牧人，是我的健康，是我的智慧，是我的公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请大家起立赞美主。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朋友，你现在是神的孩子，你现在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你生命中旧的一切都更新了。 Amen， 赞美主。我有一个先知性的感动，许多人离开这里后会得到你从未有过的。 Amen， 有种恩膏要更大释放在你的生命中，并且将经历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前所未有过的。在这一周，我相信，我觉得神在发出预言，这一周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的福彰显。 Amen， 当你面对着挣扎、挑战和困难时，小声地说，我拥有亚伯拉罕的福，我拥有亚伯拉罕的福。我们知道这福就是公义，我们可以说我拥有亚伯拉罕的福。 Amen， 不要只说我是蒙福的，要说我拥有亚伯拉罕的福。因为你说的时候，你聚焦在神为亚伯拉罕行的，就会行在你身上。 Amen， 祝福太广了，世人也会说我有福，我有福。什么福？谁赐你的？你说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在福音之下，你也尊荣以色列，神所拣选的国，你在宣告亚伯拉罕的福现在是我的。现在许多犹太人，他们经历的突破是自己不明白的。你们知道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，但你拥有这福的一切，你越是宣告就越能看见。一起说，我拥有亚伯拉罕的福。 Amen， 举起双手先祝福父亲们，现场的、转播的，还有世界其他在收看的。亲爱的天父，你们我们的天父，天父，我们爱你，我们这些已经回到你家中的，你敞开双臂奔向我们，你拥抱我们，并不停地亲吻我们，又亲又抱，一次又一次。我们享受你的亲吻，你的亲吻比酒还好，你的亲吻和爱比这个世界能给予的一切更好。天父，我们为你的爱感谢你。主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害怕自己不明白这个爱，赐我们这个爱的启示。主啊，更多更多更多明白你有多爱我们。至于我们的孩子，向他们显明你有多爱他们。哦主，让你完全的爱赶走一切惧怕，离开我们孩子的内心，让你完全的爱赶走所有惧怕，离开父亲们的心。 凡听见我声音的都是奉耶稣的名。父亲们，愿主祝福你们，赐你们特殊的恩膏，新鲜的恩膏。你已拥有了恩膏，但按着圣灵引导我对你们宣告的这恩膏是新鲜的膏油，就像大卫说，我必须被新鲜的膏油膏抹。新鲜的膏油会使你所接触的一切都平顺，就算有困难，你不会有感觉，你不会感到压力，不会感到驱动力，不会有卡卡的声音，不会听到，你会看见平顺，你会看见萨利亚克，看见兴盛，你会看见顺畅，会有感受。困难的变容易，不可能的变为可能。恩膏临到你们，奉耶稣的名，现在使你们得自由，离开所有痛苦，离开所有疾病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恩膏断开这个恶，所有撒旦的忧郁症、思想压抑的，现在奉耶稣的名都被摧毁。 Amen。 神赐你如皇冠的恩膏，断开一切你脑中邪灵的坚固营垒，一切不洁的思想，一切想法的捆绑。那些晚上会做噩梦的人，好几次了你受噩梦的折磨，现在奉耶稣的名都被摧毁，恩膏断开这个恶。至于那些受到负面眼光捆绑的，或说是不停看见生命里的恶、人里面的恶、世界上的恶，现在使人忧郁的捆绑，断开，奉耶稣的名，恩膏断开那恶，让天堂的异象充满你的眼目，愿你们的眼目看见耶稣所见的。当他看人的时候，不是邪恶，而是迷失的羊。愿你们的眼看着你们的家人时，像是主所祝福的百姓，在亚伯拉罕祝福里，愿你看见你的事业工作不是捆绑的地方，你必须去的地方，而是一个有祝福的地方，有祝福的家。 Amen。 愿主以喜乐的膏油做你的皇冠，新鲜的恩膏，现在领受，奉耶稣的名，每位父亲，每个聚会里，每个收看的人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所有人一起向天父举手，接下来的一周，愿主祝福你，也愿主保守你，愿主保守你远离一切恶事，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，使你充满恩宠，愿主向你扬脸，并赐你和你所爱的人他 shalom 的健康、健全和平安，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们，下次见。